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伦音乐电台第十八集。时光飞逝，我们也即将来到2022年的尾声。我想今天这一集，诶，是不是就是今年的最后一集啊？今天是18号，所以我们以我们平常的速率两个礼拜上新一次。对，没有错，今天是我们2022年的最后一集了，耶、yeah!虽然我的节目也还没有满一年，但是可以录到18集也是啊，小小的庆祝一下。不然我今天下午真的是雨荒，因为我本来应该是要早一点上传的，但我最近真的太忙碌，我的12月今年异常的多饭局，很开心，刚好有各地一些不同的朋友相聚，然后就是觉得好像今年前要见到一下，所以在家里录音的时间变少了。然后不知道大家的12月过得如何呢？是不是充满了跟我一样充满了饭局，还是一样照常的忙碌？今天我们第18集，我的创作曲叫做《曾经烟火》，中间有空一格。那这首歌其实讲的是，它的副标是“诚实的说不爱有多赞”。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会叫什么，就是能够预设他人立场的人，我觉得在一段感情里面，你要很诚实的跟他说我不爱你了，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应该是说你怕你会伤对方的心，所以你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去告诉对方说你不喜欢他。所以我觉得能说出对方对对方的感受是负面的，你很诚实的告诉他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蛮大的勇气去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你知道说你不说，其实对他的伤害只会日渐的就是增多。那与其是这样，应该是要让对方就是有一找到一个值得，就是也爱 以跟他一样以相同的方式对等的爱然后对待他的人，才是一件对的事情。好，那其实我会写这首歌不是因为我自己目前的感情状况，我觉得我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真的是很不爽。我今天的吉他我12月其实表演就是蛮很感谢大家爱戴，就是充满了很多的音乐演出。那因为我其实这把吉他我买了大概两年多这段期间，好像大概一年多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有时候我表演的时候那个导线，我的吉他导线其实插我的那个吉他的时候，有时候只要不是自己的导线它就会没有声音。那我记得那时候在一些 bar 的老板都很好，他们就说诶，你可能要拿吉他去看一下。那所以呢，我就是在 AD 买的吉他，然后他直接帮我加拾音器，我就再回去 AD。那我回去 AD 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你就是导线有问题，那就换一条比较厉害的导线。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听专业的，我就换了一条厉害的导线。 But 我就发现只要我没有用那条导线，我只要用其他人的导线通通不行。其实我内心就有一个声音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应该是说如果我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应该是任何导线，难不成其他酒吧的导线都超有问题，那为什么其他人的吉他插人家的导线就没有问题，为什么我的就不行？还是我的吉他就是很傲娇特别奇葩？不对吧。所以我其实心里一直有这个疑问，但又碍于我不是很专业的人士，然后我又 很怕麻烦，因为我买吉他的地方跟我家很远，我想说算了，因为我去问的时候他们也就跟我说是这个问题。好，结果好死不死这个礼拜我表演的时候，我忘记我上一场的表演有亲友来，太开心，我的导线不知道丢去哪了。我昨天在咖啡馆表演的时候发现，天哪，我导线不见了。你们知道我有多慌张吗？就是我表面故作镇定说哦，我导线包跑去哪了，其实我内心在呐喊说什么完蛋了，我导线没带，我定了。我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就当然只能用他们那边的导线，我就一直阿弥陀佛，拜托阿拉基督，拜托保护我的吉他，我必须要发出声音，我等下两个小时我就要开始表演了。好，它是可以有声音的，但是它有一个角度， 就很像你我们以前那个老师的麦克风在凹它凹来凹去，然后有一些地方有声音，有时候没有声音，我就非常的害怕。但就是幸好就是平常有在做善事，所以就顺利的演出这两个小时。那今天刚好难得休假，虽然是寒流，我就想说不行啊，因为我接下来就是还有活动的话，我就势必要用到吉他，所以就拿去给我们家附近的就是乐器行修。那那个老板超好的，他很有耐心，因为我上次换弦也是去给他换这样，然后他就说就是这好像不是导线的问题，因为他也是换了两条导线，因为我那条导线就不见了嘛，我就要再买那个传说中只有他行的导线，只有我行导线，但我不就不是在那间买的嘛，我就是在那个远的要命王国的地方买的，所以这个老板就帮我看了一下里面，他就说可能不是导线的问题，因为他也用了他的所谓很好用导线，然后我的吉他就是还是没有声音，他就说你要不要拿去给原本的店看一下。我想说好，我其实很不想，但是 anyway 他就说因为你既然是在那边买的，他们可能就比较能够帮你处理后续要送修的问题，我也不疑有他，我就骑去远的要命王国，就再骑过去。今天是寒流，各位朋友们哦，我那时候想说好，为了吉他我愿意，没关系，我就骑去。好，骑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说那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地方不是就是提供维修吉他服务，你要到总店去。好，没关系，我就再到总店去。我到总店去的时候，是一位就是里面的那个看起来像是老师，但我不知道 whatsoever。 我有先用 LINE 跟他们说我要过去问，因为我的吉他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在里面买吉他的，然后吉他是没问题。他说好，你可以来这边看看，我帮你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我想太好了太好了，我就去了。结果呢，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他看了一下我的吉他，他没有把弦解开，他就说你这个就是这个有点麻烦，他先告诉我有点麻烦。我心里想说 of course I know 很麻烦，不然我干嘛来呢。他就说你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那就要拆开来看一下，可是你拆开的话你的弦全部有可能就断掉这样。我就想说好，我说那因为我这个礼拜六要用，那如果你们维修的话需要多少时间。他说那可能会来不及哦，就是你知道你好像你也像得一个癌症的病人，然后你知道你好像是可能是第一期或第二期 you are not sure， 然后你就跟他说我可能这个礼拜天可能家族要聚餐，请问我可以安然的度过。他说那可能不行，你可能会直接死在餐桌上，就是他还没有做任何努力，然后他就跟我说不可能。我就瞬间性情降到了一个低点，我就说 OK， 我说所以你现在没办法帮我修。他说对。然后我就说可是你说你可以帮我解开看看，但可能弦会断，所以这样不是帮我修吗。他说我不确定，但是我可以帮你看看。我就不懂这个人的逻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然后后来他讲了一句，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说还是我可以帮你介绍就是其他间不错的乐器行。我整个火就直接从内心油然而生，我就说我今天会来是因为吉他是在这里买的，所以我觉得或许我可以从你们这边得到解套的方式，我可以找到对的地方维修我的吉他，因为是你们卖给我的，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帮我修的话，那吉他还给我。然后我也有跟他说我其实早上已经有去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乐器行，然后老板有帮我把弦解开啊什么的，他说最好的方式还是拿来原厂问会比较好。然后他又还是在讲重复前面一样的话，我就生气了。但我的生气是属于生闷气，因为我真的不想天冷又发火，我觉得好累，我觉得我会整个那个火烧心。我说那吉他还我。然后他就好好屁，我真的拿过来，我就真的觉得很委屈，那种委屈是想哭的那种委屈。我想说妈嘞，那冷的要死，然后起来这边要告诉我说很麻烦，我当然你才麻烦吧。后来我就再打回去原本的店，然后老板就很友善的说那你就把，因为他其实原本的这个离我家很近的这个老板，他就说因为你这样子 在我这边的话，你可能拾音器要整个换掉，然后会有点贵，你要不要拿去原本卖你吉他的店家，说不定会有比较好的方案，比较便宜什么的。看来是没有，因为他说很麻烦，所以我就直接拿回去。你知道吗，我拿回去临近的他换个拾音器不用15分钟修好了，就20分钟15分钟。你会不会气？我气爆我就觉得到底是要多讨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就在思考说， 我当下是不是要告诉他我不爱他了，就是我讨厌你。有时候你真的会气到有些人，你就会觉得那个服务的态度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完全没有。我今天气的点不是因为说他办不到这件事情，我生气的是他很不积极，就是他不让我觉得他有把我当做一个，他没有叫什么啊，就是站在我的立场想着，哦，这个人他可能这个周末就要表演了，然后他吉他在我们家买的，然后他现在很害怕，那他需要协助，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帮他呢？就他没有这种设身处地的，对，其实叫设身处地，他没有这种设身处地的 common sense， 所以我就很生气。后来我全部都弄好了，吉他到家大概是下午三点还几点忘记了，然后我就看到那家远的要命王国的店家传来说，哦，刚刚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说礼拜五就是技师会来，然后你可以再到时候看看。我就直接，我本来不想回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要勇敢的让他知道我多么的不爱他，我就直接回说，嗯，你们的态度很不积极，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已经到家了，谢谢您，以后不会再麻烦你们了。对，就是我的回复。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好像不应该是用沉默表达不悦，就是应该要让他知道你有多不爽。对啊，我觉得就是哪有人这样做事的啊，就是很糟耶、欸、就像你很这样打人家一巴掌，然后说，哦，刚刚真的很不好意思打了你一巴掌，那下个礼拜我会再打你一巴掌哦，那你需要帮忙的话再跟我说，加油，这样很不合理。对，总之就是我今天啊非常怒的一天。好，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蠢事咯。事隔两个礼拜，其实我累积了蛮多蠢事的。比如说昨天我跟我的好朋友，我是前天，我跟我好朋友约，然后约在公馆吧，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试衣服，然后试一试试一试，然后因为我的那个耳环它就突然掉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很麻烦，因为穿脱要试觉得很就是很繁琐，我就直接把我那个耳环放在我的裤子里，然后我就想说反正那是我的裤子，我也不会弄丢嘛，我试试试试试，然后结束之后耶，然后就买嘛，然后买了我就想着，因为我那件裤子其实是穿的有一阵子，然后它会一直掉下来，我就要拉，一直拉，然后我就想说，啊，算了，我都有买裤子了，我就突发奇想说，咦，我说不好意思，老板娘，请问那裤子可以给你们处理吗？还是不方便没关系？然后老板娘超佛气，她说没关系啊，那我们就帮你处理掉。我说谢谢，我就好开心。没错，我就少了一个耳环。我到回家上厕所要拔耳环的时候，我想说，哎，啊，我耳环是掉去哪了？然后我就这样柯南的那一瞬间，行，想说什么？我的一边的耳环又不见了。我的耳环很长，都是单只的，就大概过不了半个月，全部的数量会平均少二分之一呵。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在回家的路上，因为是寒流加豪雨，我就换雨衣，我走路骑去停车的地方，然后停车的时候穿雨衣，就把雨伞放在旁边的车子上，然后刚好那个车子是一个平台，很好放东西，那真的是一台很棒的车子，所以我连雨伞一起送给他了，可我就想说放在这边，然后是穿雨衣，然后穿雨衣，哦，雨衣穿好了，好，准备出发，然后雨伞就躺在原地，我整个遗忘了他啊。没错，这个是前天的事情。然后呢，大前天的事情，因为我说这个礼拜饭局蛮多的，然后就跟实习的好朋友一起吃饭，然后我们是吃火锅，吃火锅的时候就是不是有副餐吗，我就点了白饭，我也就是这一切都正常进行，然后我们就吃得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就后来我就看到哇，就是因为那个肉盘来了，然后我就想要，我不知道大家吃火锅肉片会不会加蛋，我就看到蛋，我就直接啪啪啪，因为以前我妈妈教我们就是蛋黄，就是我会把它丢到火锅里，然后蛋白我就淋在肉片上，觉得超级好吃。我这个训练是从小开始的，所以速度非常的快，我这样拿到蛋咔咔，然后倒，然后咚，然后掉淋上去，我就耶 ，yummy， 觉得幸福。这时候呢，我旁边的好朋友就说：“你刚刚是不是吃掉了、弄掉了雅涵的蛋？”我就想说：“啊，雅涵的蛋！”我就快速的看着我的火锅，然后想着：“诶， 刚菜单好像没有附蛋耶，但好像是属于副餐类。我是白饭，所以没错，我把人家的蛋拿去用掉了。然后雅涵就看着我这样，他那时候在忙着讲电话。我想说什么、老板，我们这边还需要一颗白蛋。我讲的超大声的，没错，就是我第二件蠢事。我很常做这种事情。唉，没错，还有一件事，就是上叫什么时候，礼拜四嘛，反正就是我的 好同事，他是成品，他有两张票可以看什么免费的电影，好像什么几点几到什么就可以看电影。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去看电影，免费的。我说哇，怎么那么好。他说对啊，但是是平日哦。我想说平日冲啊，谁怕谁。他就说好。我说在哪，他说在信义成品。我就想说哦，信义成品 OK 啊。然后他就说可是只有九点半哦，就晚上九点半。我就深吸了一口气，我说好啊，谁怕谁，拼了。我想说 OK。 他就说那我们就在讨论说要吃什么。我想说那不然去吃那个 Buy to Eat 波多益好了，便宜又好吃。然后他就说那个 ATT for fun 有，我就打电话去定位。然后那个小姐就说哦，你那个波多益那个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最晚的定位时间。我想说晚上九点半的电影就定晚一点嘛。他说哦，那个九点那个你们要订最晚的时间是目前是五点半。我心想说啊，现在五点半，我从我上班的地方骑去那可能要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我就说好，我订了，订，我订。我就直接跟我朋友说我们下班就是准时要离开，因为我们就是五点半要抵达 ATT for fun。 他说哈好，然后我们两个就冲了。那天也是下雨，然后我就骑车骑去信义区。他说信义成品嘛，骑去那里风雨飘摇。我们抵达，因为我们车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骑车去那边的经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骑去 ATT for fun 那边，所以我们就停在世贸的 旁边的停车格。风雨超大，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好聪明，我有带伞。对，那把伞就是我就是前两天就是遗留，就直接把它放生了。那是我跟他最后相处的没几天。我想说哇，我有伞，而且我那个伞是那种超轻的，但是因为就是很小把，然后我同事没带伞，那我人高马大，然后带着我的同事，然后一起撑这把小伞，看起来 很好笑。我就撑着伞去那边，哇，我们好棒，我们来得及。然后后来到了 Buy to Eat， 然后我就说我是谁谁谁，然后几位。他就说你刚刚有定位吗？我想说天哪，我该不会呛到这种地步吧。他就说哦，不好意思，就是刚刚那个定位小姐帮你定到下个礼拜四。我想说哪招。我说那，然后我就望向里面的位置，里面超多空位的。我想说那我们应该还是可以进去吧。然后他就进去。后来那个小姐就很好，她就说因为就是定位让造成你们不便，然后招待你们吃冰淇淋。我想说天哪，也太棒了吧。我就被招待了冰淇淋，想说耶耶耶。结束之后我想说哇，现在才六点半，太早吃完，就想说那我们就悠哉悠哉的逛吧。我们就逛了一下，因为成品超大，我们逛逛逛逛逛逛到他七点，好，那我们先去换票好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去，他说在 B1， 然后我们就往 B1 走。 B1 我真是左看右看，我找不到电影院。我就跟他说是信义成品嘛，他说对呀、是信义成品。我说不坏，我看不到电影院。我就想到一个问人，我就去找一个卖瑜伽的姐姐。我就说请问一下这边的电影院是往哪走。她一脸慌张，她说嘿，我们这边没有电影院啊。我想说她就说然后我也然后我同事就说什么，然后她就看，她说哦，你们讲的应该是松烟吧。松什么？我说松烟。她说哦对，因为松烟成品松烟也是信义区。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就想到 Oh my god， 我就把我自己的人缩得好小好小好小好小。我想说天哪，我走出这个成品信义，然后我还要经过一堆风雨，然后再走回去我的停车格，然后我披在机车上面语音可能已经湿爆，然后我还要在 Google 导航，然后再从世贸然后骑去成品松烟，然后我还在找停车位，然后我们还要再去拿订票，然后我们才可以抵达地下室，然后我们才可以去看电影。 Oh my god， 我不要。我就跟我同事说我告诉你，我们也要参与这个活动的。我同事他尊重我他就说 他自己很生气，他气他自己。我们就默默的在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我们很急着从上班的地方离开，四点半冲下山， 冲到目的地之后去吃了一个根本没有帮我们预约的餐厅，拿到了两个冰淇淋，然后两个人开心的要命，然后在里面逛逛逛逛逛，只能要去看电影 finally 我们的 goal 的时候，哎，我们根本就去错地方，我们到底在干嘛？后来我们去诚品的地下室，他就买了塔罗牌，呵，就那种迪士尼的卡牌，我们就到了 B1 美食街，两个人坐在那边测彼此，他说你现在心中想着一件事情，我真的其实很难专心耶，我就是在想我今天怎么可以那么白痴啊，我就想什么事，他说想着一个很重要的人之类，我就想很重要的人那不就是你吗？你让我今天享受了一个，我很像，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耶，就很像国王的新衣啊，就是你想要做一件事，然后其实你根本就 in the wrong way， 然后你还一直觉得你自己在做对的事情。对，总之这就是我最近的蠢事，报告完毕。那我们就要来听听今天的歌咯，今天的歌叫做曾经烟火，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Let it go, let it grow. 把灯熄了一趟，望向你放空。蓝色的教室中，滴答滴答滴答，轻声说。Where the loves go, yeah. Where does love go? Let it go. Let me go. 怎么明说话到嘴上无影踪？沉默。曾经烟火，其实我最近看了一部 Netflix 的影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我看完第一集觉得很快乐，就是刘冠廷跟孙可芳的，是叫《寡杯》吗？我觉得很好看，就是中间有一个桥段，我一度觉得很，就是眼眶泛泪。其实我觉得跑爱情长跑的人，或是长期感情经营的情侣或夫妻，真的很不容易。有时候你在生活上，你会因为太习惯对方，然后太了解，有时候会无限放大对方的缺点，然后会忘记了一些他可爱的地方，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太熟悉他，然后你可能太熟悉他，所以你就觉得没关系，反正他等一下会怎么样，但其实会忘记说其实对方也很需要你去为他细心一点，而不是一直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理所当然啦。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消磨 两个人对彼此的爱，因为你就是完全没有神秘感嘛，你在一场感情里面太久了，你很难去就是去用神秘包装他的缺点，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可恶，这个人怎么可以那么欠揍，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蛮不容易的。那第二步就是让我觉得很沉，就是叫做1314，就是在讲一个就是一个也是一对夫妻，然后妈妈好像是她为了求学的梦想，然后也希望孩子可以接触比较好的教育，然后带他们去英国读书。那先生就是在台湾很努力的从事就是医生的职业，然后养家这样子。但是其实远距离还有对彼此的不安跟不信任都会就是消耗两个彼此的感情，然后最后选择放手跟诚实的对着彼此，就觉得看了觉得很 down 很 down。 对，然后就写了，我觉得有很多这些因素啦。然后我最近因为我其实很喜欢看那个 The Guardian 的那个卫报的那个一些生活版，对，然后我看生活版的时候，最近有一篇，上一篇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说那个他说那个最常听的你最常听的情歌反映了你就是心中就是 intimacy 就是亲密关系的状态的认知嘛。然后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是那个像有时候我们中文不是有些投稿会问问题我该怎么办嘛，然后那个人是问说他其实是一段感情的第三者，然后对方男生已经有家庭了，但是他们这样秘密的恋情已经持续了12年，最近他得知就是男生过世了。那他知道说他一直没有立场，他觉得他自己是没有立场，因为本身这一段感情就是一个不被认可然后必须是隐秘进行的。那现在他的爱人，他的 secret lover 消失了，那这一切就好像不曾存在一样，因为他本来就不该被存在，但是他是存在的，但是现在他死了，他觉得他的那个 sorrow 就是他的难受是没有人可以说，然后也没有出口可以让他哭，因为他本来就不该就是让别人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他就问了这个作者他该怎么办讲，然后他中间其实也叙述蛮多，他说他知道他们很清楚彼此，然后他也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这么对的人了，然后他也没有要介入他的家庭，他也不想要婚姻，他觉得他们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样也没有被发现这样。对，但是那个作者的回复是回答说你有绝对的充分的理由可以去grieve him， 就是为他难过，你可以有一些仪式，或者是你可以就是拿着一些他以前跟你一些的信物，或者是 I don't know， 就是 把他们就是葬起来，就是告诉自己说这算是一个结束，就是或者是你可以他哦，那个女生好像有告诉他两个就是跟这个男生完全没有关系他最信任的朋友这样子。对，但是我读完那一篇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要 judge 这个人他什么第三者小三不应该，我只是纯粹觉得他这封信的内容我读了我觉得很 down， 就是很难过很难过这样子。对，就觉得哇你要怎么 let go， 他根本就是一个不被认可的感情，我站在他的角度想哦，我觉得这真的是还蛮难承受的一件事情。对，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什么。然后看完这个之后，然后我又看了，因为我有一个同事他跟我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同事长得很像那个杀人魔达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因为我最近看 Netflix 的影集我觉得很好看。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看了一本书叫做什么杀人魔的记事录，我忘记他的确切的名称叫什么了。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不是真的照片，他只是用画的，然后他的画风就是很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杀人魔好酷哦，就是他们的好像是对谈的记事，我记得我有看那本书，然后我记得我有看到这个达莫的名字。后来我同事就跟我说，他刚才跟我说他看到那个同事要想那个杀人魔，我就在 Netflix 看到名称就想到我同事说话，我就点进去看。我觉得其实蛮好看的，因为那个演员的演技很好，他没有让我觉得很作呕。尤其是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觉得有些演员，我后来跟伊娃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他可以把一个这么血腥的东西演得让我不会一直觉得他很血腥，主要是因为演员的演技太好。他在里面其实有一个部分，因为他是杀人魔，然后会吃就是他杀戮的人的肉这样子，然后他其实中间一度有遇到对的人，就是他的感情，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然后他遇到了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我真的觉得那男生也让我觉得演技很好，因为他中间让我很一度很想哭，就那男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人，他是 deaf， 就是他听不到，但是他一直对梦想然后对人生充满希望，即便在那个旧时代，就是大家其实就是觉得聋哑人士就是很难找到工作，但他就是不放弃，然后他的梦想是想要当一个 model 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遇到了邂逅了这个杀人魔，但他不知道他是杀人魔嘛。我记得中间有一个对话是他们因为他是 deaf 就听不到，所以他就用写字写的，就是 Dahmer 问他什么他就是要回他，然后 Dahmer 就觉得这个人，因为 Dahmer 其实这个杀人魔他的家庭背景跟他的过去其实也很悲惨，他就看到这个人好像跟比他还要悲惨，他就写信，他就写在纸上问他说，你这样子一直写你不觉得累吗，然后给他看这个可爱的就是受害者，他是一个黑人，然后他就写回信说，我觉得你现在跟我这样一起写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那种很暖，你看这个杀人犯我就从他眼中看到了他被融化了，他觉得哇，其实人生还是可以 full of hope， 就是你是可以 full of hope， 就是充满希望的，然后他就没有那么黑暗，然后一度他就是真的向善，你就觉得哇哦， life is wonderful 这样，但是的终究还是就是不是 happy ending 啊。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我觉得很好看，然后他演那个杀人魔那个邻居太太也演得超好，我超级喜欢他讲英文的口音，就是南方的那种口音，觉得很亲切，不知道为什么。对，没错，大家如果有什么喜欢看的 Netflix 的电影的话，也欢迎推荐给我。好的，好，然后接近年底了，其实我觉得今年回顾这一年，我不知道大家每一年会不会回顾说你今年做了些什么事。很久以前的我会立清单，但是我现在不想要立清单了，因为我觉得清单只是一个来检讨自己没有做到什么的事，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就是想干嘛就会突然一直干嘛的人，我就觉得这样子设清单其实只是会让自己觉得我自己怎么可以这么强，然后有了这么多突发起来的想法，然后就想法然后没有去做。但是我真的很开心能够 open 这个 podcast， 因为我觉得这个 podcast 给了我自己一个生命，不一样的生命，然后也让我跟你们在听的听友们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连接跟互动，真的很开心。对，希望我明年2023年可以继续顺产下去，无论是我的歌曲或者是我的生活故事应该是不会少，因为我就是一个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都遇到一些怪人。 Anyway， 那我们今天的音乐电台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祝福大家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12月，然后把这个幸福继续延续到2023，我们就明年见咯，拜拜。Let it go, let it grow.
今生说